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号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红二代人物质疑修宪对终身制说不，稍后请留意我们记者的最新报道。中国共产党19届三中全会在昨天闭幕，引人注意的是中共在一个月之内连续2次召开全会，这引发外界的关注，稍后我们有记者的追踪报道。另外，中国拘押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的记者在华亲属，那么稍后呢请听我们的详细内容。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美国的枪支管控最新进展。美国佛罗里达州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两大零售连锁店星期三调整了他们的枪支出售政策。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宣布，购买枪支和弹药的最低年龄为21岁。沃尔玛在声明中说，我们作为负责任的销售商，十分重视肩负的义务。沃尔玛还撤下了网站上看似攻击性武器的玩具等商品。沃尔玛从2015年就停止出售攻击性的枪支，除了在阿拉斯加的零售店之外，沃尔玛也不在其他的地方出售手枪。星期三早些时候，体育用品公司迪克公司宣布不再向不满21岁的顾客出售任何的枪支。这家公司还敦促美国国会禁止攻击性的武器，并且提高购买武器弹药的法定最低年龄。沃尔玛和迪克体育公司都表示他们致力于继续为运动员、猎人和大多数的枪支拥有者服务，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遵纪守法的公民。那么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发生已经2个星期，川普总统在昨天与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白宫商讨枪支的政策以及校园安全。川普总统并且在会议上指责共和党议员害怕美国步枪协会这个组织，而川普总统呢也曾经多次表示要让老师配枪来保障校园的安全。那么详细的情况呢，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最新连线报道。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与16位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白宫当中呢，在讨论枪支以及校园安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包括了像是共和党的柯宁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还有民主党的范斯坦参议员、莫菲参议员等等呢，都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枪支管制还有校园安全的看法。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开始的时候先列举了几个美国史上重大的枪击案，包括这个克伦拜高中，包括了这个麦冬夜店、山迪胡克小学、圣伯纳提诺市等重大的枪击案。那么并且说呢，他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跨党派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怎么说。
允许人们进行一项认证培训，有能力的人可以携带枪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很理解。我们今天会听你提出的不同意见。但是在美国，从1950年代起，98%的枪击案发生在无枪区。比如在奥兰多脉冲酒吧里，如果有一个人有枪，并知道应该如何使用它，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枪击案，他们会反击。所以你要记住，从1950年代起，98%的公众枪击案发生在没有枪的地区，这很糟糕。你也需要防范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楼和学校里的人需要有枪。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会上他也说了，今天不管国会有没有办法立法通过，他自己会从白宫下令来禁止所谓的撞火枪托，也就是呢能够将半自动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一个装置。那么在会上呢，柯林参议员也说了，他希望能够推动在国会当中现在的一个法案，就是来进行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他就是认为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案，他认为说应该要开启一个更全面性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要进行的背景审查，那他提议说叫做美国背景审查法案。那么这里也引起很多重视隐私权的人的关注，包括这个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他们认为说呢，对全部的人进行背景审查可能会侵犯到隐私权。那范斯坦参议员呢，则在会上他是这样说，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当年只能在战场上看到拿人杀人的武器，现在却在美国的街头看得到，所以他认为说要加强的管制。川普总统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这个没有精神有问题的部分，他认为说精神有问题的话就要将他的枪从手中拿走，那么他认为说不要让精神有疾病的人拥有枪，并且说会慎重考虑提供购买 AR-15 等半自动武器的年龄提高到11岁，并且说呢，他知道美国这个全国步枪协会 NRA 会反对，但是他并不怕。当时呢刚好有一位美国这个议员要说话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就跟他说，他说你怕 NRA， 但是我不怕。那川普总统也知道多次说到要老师带枪，不过呢反对者说老师也是人，也有情绪跟脾气，让老师带枪可能并不安全。那么根据这个当地的警方提供的资讯呢，我们知道今天才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乔治亚州的戴维尔高中呢，一个老师叫做杰西戴维森，那么他带枪到学校，并且在教室当中发射，学校东师生在逃窜的时候呢，有时候学生在逃命的当中已经受伤并且已经就医了。那么在与警方对峙之后，这名老师遭到逮捕。那我们知道这个戴维森呢，老师他本身是一个当地的记者，他在报道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才受到启发，决定要成为老师。那这个也是跟川普总统所说的让老师配枪可能有点不大一样的一个情况的发展，也是今天发生了老师带枪到学校而发生了校园的枪击案。那我们今天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史东门道格拉斯高中复学，而且我们知道呢有10名学生因为这个伤痛的记忆不愿意进入学校当中。关于详细的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自2周前一名枪手在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击杀了17人之后，该校一直处于停课状态。这次屠杀事件再次引发了美国对于枪支法规这一持续已久的话题的讨论，多个来自这所高中的学生成为了新控枪法的高调倡导者，邻居和家长已来到人行道上表达支持。学生尼可·冈萨雷斯说，重回学校不会很容易。
我认为大家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过那些红色的大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跟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最近几周来，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竞选团队可能跟俄罗斯串通的调查进一步的白热化。这场调查看来可能会成为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的焦点议题。川普总统的前竞选团队主管马纳福特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法庭再次出庭，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他提出的一系列的指控作出无罪抗辩。上个星期，马纳福特的前助手盖茨承认向检察官撒谎，如今已在配合调查。2月中旬，13名俄罗斯公民因为涉嫌干预选举而受到起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说，他们的目的是扩大美国的不和谐，以破坏公众对民主的信心。罗森斯坦说，我们绝不能容许他们得逞。美国国会围绕此事展开的质询也在继续。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担任川普总统助手多时的霍普希克斯是最近一名就通俄调查在国会委员会作证的官员。希克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拒绝回答某些问题，让一些民主党的议员颇为恼火。最新的进展是， 希克斯已于昨天提出辞职，然而白宫本周也采取了更多的反击行动。川普总统多次发推文称调查是猎巫行动，对调查结果的担忧可能会让川普超低的民众支持率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进一步的受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抨击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对官员们如何申请法院批准对一名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助手进行秘密监视一事进行内部调查，而不是让有起诉权的司法部律师调查，这是可耻的。川普发推之后，塞申斯迅速的顶撞，这是一位美国总统和他自己任命的一名内阁成员罕见的公开争吵。塞申斯表示，他任命一位内部调查监督人员，也就是司法部的监察长，来判定联调局在从情报监视法院获取许可监听前川普助理佩奇时是否滥用了职权，这样的做法符合正当的程序。塞申斯表示，只要我还是司法部长，我就将继续的刚正不阿的履行我的职责。他说，本司法部将继续按照法律和宪法，以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工作。去年塞申斯由于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自己和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进行过会晤的事情而回避了司法部的涉俄调查。此后川普总统数月来一直对塞申斯很是恼火，但是没有采取解除他职务的举动。塞申斯回避本案导致司法部任命了特别检察官穆勒，对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调查，给川普的执政蒙上了阴影。但是在星期三之前，当川普总统批评塞申斯的时候，塞申斯大体上呢还是保持了平静。川普总统一度称塞申斯是四面楚歌。星期三，这位美国领导人严厉指责他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司法部监察长来调查向联邦情报监视法院提出监视申请的时候可能存在巨大的滥用职权行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白宫表示，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在日前做出了更为传统的表态。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席地这个词已经被从中国社交媒体上删除。在这之前，中国要结束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引起了愤慨。人们担心这将使习近平成为中国的终身统治者，但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比寻常要平静。在白宫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这是北京的内部决定。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做出了更为传统的反应。
我们相信强有力的机制比领导人个人更为重要。推动人权与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一个稳定、安全和运作良好的社会的核心基础。
本星期早些时候，川普赞扬了习近平，说他极为尊重这位中国领导人。
我认为习主席是独特的人，他在朝鲜问题上帮我们。
对有些人来说，美国的长期传统都是鼓励中国实现民主，而这些评论脱离了这一传统。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要在他所有的声明中发表公开批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办法做出更具批评性和怀疑性的表述，针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而不一定是个人化的针对习主席。
川普出任总统后，对威权领导人表达过好感，有时不愿意批评非民主的政府，但是川普跟中国的关系有可能很快发生变化。多家报道说，他可能很快会宣布贸易决定，比如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重大关税。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政治。中国一年一度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幕，中共提出的修宪是这一次两会关注的焦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说法公报中只字不提修宪一事，引发舆论猜测。与此同时，修宪的关键内容即引发舆论哗然的中共拟议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十年规定的这个意图呢，受到一些个红色家庭出身的知名人士的公开反对和批评。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今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所发表的公报提及要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宪法，但并没有说明对任期制度的调整。直到2月25号下午，新华社英文网站率先发布消息，中共建议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不过有报道指，新华社此举造成中共舆论陷于被动，新华社内部相关责任人疑遭整肃。这次修宪被认为赋予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长期连任的可能性。中国官媒称，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这一修宪提议，网络上的反对言论、讽刺戏谑之声遭到严厉审查，登基、复辟、终身制、袁世凯等词成为敏感词。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发布公开信反对修宪，呼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北京市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投反对票。公开信认为，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是开历史倒车。北京等地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也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或提出批评建议。一位中国知名学者说，看闹剧吧。在北京的作家老鬼，本名马波，在网络上发声，他认为废除任期限制是历史的大倒退。
共和的国家元首是有任期的，而皇帝是没有任期的，取消任期制就等于是共和结束了，就变成了皇帝一个人这终身制了，终身到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倒退。
老鬼的父母自青年时代就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父亲生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母亲是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他说，他父亲1928年参加革命，习近平讲不忘初心，初心就是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而不是独裁的终身制。
我父亲是1928年的共青团员，1930年的共产党员。我父亲的初心就是在中国寻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新中国，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一个皇帝，所以我也是继承我父亲的这个遗志，我不希望中国再有一个皇帝。
老鬼表示，他发出的反对取消任期限制的贴文一再被删，显示目前网络审查异常严格。
我写那个帖子马上就给删了，我做成图片，但我完了我再做完了再删。
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同样认为中共此次修宪是一大倒退。戴晴表示，中共决策层向来奉行宁左勿右的做法，因而导致目前出现的局面。
我觉得这个太诡秘了，太诡秘了。因为呢，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一般人的判断，就是无论他的智能和他的逻辑这个判断。那么你比如说金上啊，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能出台这种东西。他们呢有一个，就是最后有一个这种，就是说那种所谓的战术性的分析，就是二中全会人事没安排好，结果叫三中全会，那么来赶快提前开，提前开以后呢，就按照中国的这个永远是越左，你的言论越左越占上风，按照这个逻辑就把这个打出来，然后先把这个人事布局把它定下来，然后至于以后等着以后再说。也有一种这个分析，这个分析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是呢你能拿出来多少证据来支持你的观点。
老鬼称，得知修宪内容后，他感到忍无可忍。他表示，老百姓在修宪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经历了文革的教训，中共老干部明白不能搞终身制。老鬼指出，设立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邓小平的一项重要政治遗产。
宪法是全国的人民的一个国家的大法，应该由国民来，大家都要
参与嘛，你不能只是几个少数人来这个暗箱操作。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大法，应该有它的严肃性，不能开一次党代会就修一次宪啊，那就把宪法当成儿戏一样了，不能那样的。
尽管修宪引发民众对于恢复终身制的疑虑，官媒《环球时报》否认中共的修宪提议意在为终身制铺路。老鬼称《环球时报》的说法不足为信。
这是这个咬文嚼字啊，实际上这明显的他就是要搞终身制，因为取消这个两届的任期，那就是十年了以后，十年以后他还要再继续干，就15年、20年了，所以我不相信。就是现在是21世纪了，独裁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搞终身制的国家是越来越少了。你现在就剩那么几个了，你这不还跟着这个北朝鲜跟他们为伍啊？这一点都不光彩呀、啊！
媒体人戴晴则认为，中国官媒作为喉舌揣摩上意不足为奇，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愚蠢的做法，因为只有掌握党权和军权才具有实权。他说，不排除有党内政敌高级黑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愚蠢的做法。第一个呢，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在中国来讲就是一个最没什么劲的一个头衔，就是摆在那儿的，没有实权。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习近平本人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那么究竟是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呢，还是他周围的人太笨了呢，还是他的政敌在给他挖坑呢？没法判断。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中虽然设立了国家主席职务，但国家主席作为虚位元首，不享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军权。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长期担任军委主席，而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中国领导人后，江泽民仍继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近2年。
因为呢，关键的还是第一是军队权，谁当军委主席，第二是党权，谁当啊总书记。那么至于这个宪法修成什么样，然后呢接着呢啊还有这修宪的过程中，你那个程序对头不对头啊，然后修成什么样，然后修完了以后你怎么行宪啊，那么在什么时候这一条就会出来了，就会行使这个宪法的给予的这种权威，这都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没什么，这个是看起来很大的一件事，但是本来这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人大和宪法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实际的作用。
中共18大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严厉打击贪腐，整肃军队，党外则严控媒体，抓捕律师。今年年初又发起扫黑除恶运动，外界曾对习近平实施改良抱有期待，认为习近平受制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集权的目的在于为改革扫清障碍。近年来，习近平设立多个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中共18届六中全会公报正式确立习核心，习近平地位空前提高。中共提议修宪的消息在海内外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党媒连日报道社会各界拥护修宪，军方喉舌解放军报也跟进表态。然而，中共党内高层及习近平亲信表态支持修宪的报道却未见诸报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那么呢，针对这个19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前媒体传出的修宪这个取消的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啊和副主席的任期这些方面的讨论呢，我们在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VOV 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嘛，我们继续的是讨论这些个问题。那么呢，备受关注的这个中共19届三中全会呢，就在昨天是闭幕了。尽管人们更加关注取消习近平任期限制的这个消息，但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审议党和政府的这个机构改革方案和讨论人事安排。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没有提到一个字儿的关于修宪的问题。那么据悉呢，习近平可能要借这个政府的换届调整，对中共党政机构实行重大的改革，推行大布置，深化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和重组。中共历史上多次进行过精简机构的改革，但是结果呢，都是越改官员越多，机构越来越膨胀。观察人士说呢， 目前集大权于一身的这个习近平似乎是在考虑推行一场最大规模的改革方案，以适应他提出的这个新时代社会革命的这个要求。那么为什么中共机构精简和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习近平能否集大权办大事，有效的解决中国机构臃肿的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呢，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两位嘉宾，就是一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另一位呢是华文新闻网这个博讯的创办人韦石，他们两个人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就有人认为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改革和过去的国务院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呢，对此这个韦石他认为只是提法的不同，看不到政改的迹象。他说
这次改革或者以前几次我认为没有什么本质的改革。
嗯，
那现在从那个1982年到2008年一共有六次改革嘛，那只是一些提法上的不同。以前只是说国务院改革或政府改革，这次说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所以有的人说啊，这是一次政改。但是我们从这个三中全会那个公报一开始这个就是强调的这个，他说深化党和政府机构改革首要任务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里边讲了一大堆，就是还是就是强化党的领导。从这个方面看呢，就是说我认为他倒是有一种就是从政治上他是往回走。所以呢，这次改革我是看不到政治改革的迹象，是我个人看法。
那么根据目前透露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机构改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这个方面呢？那么韦石呢，他是这么认为，他说呢，应该关注各部委是否都是由习的这个亲信来负责。他说，
公开的这个信息看呢，他这次显然他要增加一个监察委，而且监察委和国务院是平级的，再加上他说这次是要统筹党政机构，就像胡教授讲的，实际上他可能要党政呢更合一，所谓的为了精简嘛。但是我觉得倒是有看点的地方当然很多了，我觉得公安部和国安部会不会某种形式的合并，因为这个已经有几年的这种传闻吧。这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像刚才那个金刚吴所说的，他这种机构改革我想主要的还是领导人想抓权或控制哈，某种形式的控制嘛。像公安部和国安部呢，他这个传闻也是基于就是习近平呢他想这个对国安部的一种控制。当然公安部呢包括武警我们已经看到是归为军委嘛，直接领导。他对这个国安部实际上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因为他这个部门的特殊性呢一直没有真正控制，你换一个部长是不管用的，所以他可能要打乱重新搞。其他的部委我相信也是这样的，他这种打乱彻底打乱他方便安排自己的人嘛。所以接下来的我觉得关注的到底是每个部门到底谁来负责，是不是都是习的亲信。
那么有评论人士就预计说的是，习近平呢可能会借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推出最大规模的这个政改方案。那么对于这个预期，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他就认为改革的方向很可能呢是党政合一。他说
很有可能会推出规模最大的政府机构或者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的方案。就是前面我们说了这个修宪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说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非常对，就是说现在突破这个任期的限制好像时机有点不成熟。为什么现在要推出呢？是因为要急于修宪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现在急于要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所以要修宪。这一次呢，如果不把任期这个也加进去，那很有可能四年以后还又必须再修一次宪。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宪法更加不具有这种稳定性啊，会破坏它的稳定性。所以为什么现在突然加入了 这种突破任期的啊这样的一个修宪的内容。而且这种三中全会啊，往往都是要突出改革的内容。虽然说这个修宪这个时机不成熟，但是机构改革，这个时机还是成熟的。
嗯。
而且习近平他是要做一个改革派的领导人，而且从现在的现实的环境来看，也必须改革，他被迫要进行改革。一个方面是由于行政成本，极高，政府的各种维持政府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的说25%，有的说45%，我过去还有个计算，大概超过50%，占财政这个支出大概50%。如果加上各种维稳成本，那可能就更高。现实，迫使他要精兵简政，要进行改革。这次改革，我想他的方向很有可能是党政合一的方向。
嗯。
他不同于80年代那种党政分开那样一种思想，而是党政合一，以党来统政。
那么对于有人说呢，中国的官民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对此呢，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这胡星斗他就认为，加上事业单位和编外人员，当然中国政府的雇员是历代最多的。他说，
中国的官民比例的确是非常高啊，但有不同的数字，有的说啊是9:1啊，或者是20:1啊。当然官方他公布的公务员的数量并不多，也就是6-700万公务员左右。但是公务员不仅仅包括被称作是公务员的那些人，按照国际上的一个标准，还应当包括那些吃财政饭，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包括那些事业单位的人，甚至包括刚才韦斯先生所说的那些临时机构，那些编制外人员，实际上都应当涵盖进去，都是公务员。虽然他们没被称作是公务员，但是实际上就是都属于政府的雇员吧，在西方叫做政府的雇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的官员数量那就不是6-700万，而是6-7000万。另外一个说法是大概8000万、7000万或者8000万，大致是这样一个数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19届三中全会在昨天闭幕，那么呢，一个月之内连续2次召开这个全会，这极为罕见。有分析表示，这次被视为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预备会议的三中全会，以及稍早的制宪建议，强化中共对国家的全面领导，从法律上将中共一党专制推向了新的高度。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中共19届三中全会星期3通过关于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同意把改革方案部分内容按程序提交给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新一届会议审议。三中全会聚焦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坚持中共全面领导制度，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对各领域的全面领导，力度超过以往，要求全党全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律师星期3对美国之音表示，三中全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近日的中共修宪建议，将中共领导加入宪法，本质上是延续中共一党专制，标志将82宪法隐晦中共一党专制的画皮拨开，将一党专制公开法律化，震慑全民，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这并不代表中共很有自信。他说，
基本上是把一些基
定的一党专政的这个事实把它说出来，连这个车修部都把它拿走了。以前在宪法正文是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几个字，只是在序言里面提及的。这个地方就摆明就是违反了在八二宪法以来避免在宪法里面提到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党专政的痕迹。
对于中共中央修宪建议中最引发外界关注的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他认为习近平的做法本质上和邓小平的做法是相同的，而邓小平1970年代末期拍板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实际目的是扳倒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但是无论如何，连这样国家主席任期两届限制的画皮都剥下来，是反政治文明的逆行。他说，
大家也不用说，哎，以前有现在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改变，是这个地方等于说他以前当黑帮当黑道还有一个遮羞布跟那些画皮包装一下，他把这个包装撕掉了，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修宪的一个结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从来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宪法，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怎么去面对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就是赤裸裸的面对大家，我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我是独裁，谁霸谁。
桑普表示，外界在看清中共的本质后应当凝思未来需要如何面对，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应当追求的普世价值和理想。针对目前仍有海内外少数人希望习近平在全面集权后能够逐步走向开明甚至民主，桑普表示，从习近平五年来的表现，尤其是此次中共修宪建议中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有关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一条表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将回归毛泽东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意识形态的对抗。他说，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他说，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那些在老毛时代的那一套东西嘛。那你看那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我还得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香港一国两制可以不要了。习近平要做的是回复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人威跟霸权，我觉得他是想这样，但是他没有办法回复到毛泽东那一种完全铁桶一般操控，但是他希望往毛泽东的那个威望这个结果上面靠。
中共中央2月25日提出一系列修宪建议，引发国内外强烈震撼、热议和反弹。除中共官方媒体和境外亲中媒体外，各界普遍的反应比较负面。而有报道表示，当局要求媒体淡化相关修宪的报道，不要突出删除任期的建议，以免被海外做文章。同时，部分地方当局也严厉警告所属部门不要讨论修宪。一些维权或者意见人士因转发含有修宪内容的文章而被当局警告、调查甚至传唤。此外，当局加大对网络的控制，封堵和删除民间任何反对修宪的讨论和声音。另有报道称，中共修宪建议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尤其造成巨大震撼和危机感，有关移民的信息搜索激增，可能激发新一轮说不起躲得起的移民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条新闻，中国当局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四名维吾尔语族的记者，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其中一名在自由亚洲电台供职长达17年记者，他有大约20名的家属先后遭到当局的拘押。中国当局对他们的指控包括带有民族仇恨等等。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在声明中说，至少 这些记者当中呢，至少有9名他们的亲属目前依然在押。这个记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些记者家属的健康状况，并且立即释放他们。有报道援引这家电台一位主管的话说，非常关注我们的记者以及他们家人的处境和安全，特别是那些需要照顾和医疗照顾的人。自由亚洲电台是一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也是少数向外界披露新疆动态的媒体。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当局拘留了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将他们关进所谓的政治教育中心。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海峡关系以及台美关系。台湾正面临中国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庞大压力。最近不断有关注台海安全情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发出呼声，敦促川普政府调整对台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呼吁川普政府采取行动修理美国遇到麻烦的台湾策略，确保台湾未来的安全防卫努力与美军紧密配合，否则在那之前美国的台湾策略是破损的，而且由中国主控。易思安指出，台湾海峡自1949年以来就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两个国家，两者之间的裂缝随着时间不断变大，而且还会持续变得更大。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和台北都错误地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他们才是这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现在只有一方维持这个立场。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台湾的防卫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一书的易思安说，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量投资军备，而美国却因内部预算削减而让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停滞不前，领导人没有去正视中国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征服台湾，使北京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霸权的现实。他说，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也持续认为台海一切都没问题，那么危险将会不断增加，直到一个小小火星就可能点燃一连串事件，导致已被压抑70年的侵略性的爆发。2049项目研究所这个月针对台海问题在国会山举行的讨论中，易思安曾经提到中国年初在台海中线启用的 M503 航线就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易思安说，
So we're talking here not just about a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two normal countries in a normal situation where it's just a matter of，
我们现在谈论的不仅仅是关于两个正常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关于主权的政治争端，例如我们如何处理在南中国海、如何划定界限、谁取得资源的问题。现在我们谈的是关于一个国家有公开宣示的政策，要并吞、侵略和征服另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其影响在于它可能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
易思安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处于关键地缘政治地理位置的民主台湾有可能被侵略，因此从华盛顿到火奴鲁鲁，从东京到堪培拉，每一个政治领导人和军官应该问自己的是，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消失，而且只会随着时间变得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思考一个长期竞争策略。易思安认为，美台军事关系如果只是继续大量依赖军售来维系，那将是极为不智的。要让这个关系更为持久，川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应该考虑 与台湾的对口进行定期交流，包括面对面和通电话，而且台湾也应该获邀参与国际海洋活动以及关于领土争端的协商。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也在星期二的外交家网站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美国海军的太平洋伙伴使命。博斯科说，台湾有丰富的应对天然灾害及人道主义救助的经验，这些正是太平洋伙伴使命寻求与地区伙伴培养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对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感谢美方对强化两国官员的交流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的跨党派支持。有分析认为，台湾旅行法一旦成为法律，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新的外交政策的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美国参议院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8号晚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联邦众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案作出反应。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一致行动展现对强化两国官员的交流及深化台美双边关系的跨党派支持。
外交部也感谢美国行政部门近年来对我国采取更为友善及开放的态度，持续派遣相关部会资深官员来台，就各项重要的议题与我交流。那么外交部将持续跟美方发展更为坚实的合作关系，推进双方的共同价值理念与互惠利益的关系，一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福祉贡献力量。
台湾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对台湾在各领域上坚定支持。我们也会与美国行政部门磋商，就相关事务进行讨论，以提升台美关系。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之后，该法案将呈交川普总统签署，成为美国的国内法。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杰正说，在川普总统签署这项法案之后，将开启台美高层交流的机遇，也给美国政府一个调控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新工具。
该法的通过并不代表一定就会有政治敏感度比较高的台美双边高层官员一定就会开始这个旅行。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可以说备用的一个工具。那么在双方都认为需要的时候，它的可能性变成存在。
黄杰正教授说，引起真正关注的还是要看旅行的必要性，一切以利益为依归。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在美国要取决于美国行政部门自己的拿捏，在台湾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相应的决定。
不论是台湾的高层访美，或者是美国的高层来台，也都不是请客吃饭，他必须要有一些双边关系的实质的作用。那么我相信美国政府会依照自己评估当时的整体的局势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要向北京传达讯息，或者是向台湾人民传达讯息。现在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给予了美国的行政部门一个新的外交政策工具。
1979年1月1号，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遵循美台保持非官方层级的交往，高层互访上自我设限。台湾在职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不得访问华盛顿。黄杰正教授说，台湾旅行法移除了这些片面的自我设限、不合时宜也不公平的交往和旅行限制。中国外交部多次就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发表声明，强调有关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干涉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审慎处理台湾问题，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以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的大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谴责蒋介石关就遭到泼漆的事件。不过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则认为应该去除蒋介石的威权象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转型正义的前提条件就是功过并陈，也才能还原历史真相，促进对话与和解。
但是民进党在促转条例通过的过程当中，以及通过之后，整个政府的态度就是只谈过不谈功。如果你只谈过不谈功，你怎么还原历史真相？只会埋下更多的仇恨种子。
陈学圣委员还说，蒋介石关就遭到泼漆不是单一事件，如果民进党政府没有明确的处理态度，未来台湾社会将出现更多激化对立的事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召开一项名为“慈湖陵寝泼漆低级转型正义”的记者会，除了谴责台独人士对蒋介石的关就泼洒红漆，也批评民进党政府推行去蒋及去中化的台独政策。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年轻人在2月28号。以突袭的方式对蒋介石的关就泼洒红漆，并随后发表声明指出，继续以台湾的资源供奉两蒋陵寝，对独裁者的膜拜没有消失，转型正义就不可能真正到来。台湾立法院去年底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之后，有民众认为和蒋介石有关的路名或校名应该更改，不过蔡英文总统则表示，把那段共同走过的痛苦直接简化为改名是很可惜的事情。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荣誉理事长蔡宽裕表示，转型正义如果要彻底落实，首先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更名转型，去除其威权象征。
过去破坏人权的一个人物，你们还以公家的这个经费做一个纪念堂，还有在崇拜，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台湾文化部已经举办几场听证会，希望就中正纪念堂的转型问题寻求共识。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不论结果为何，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将交由人民以民主的程序来决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担任桃园县长期间，规划了两蒋文化园区，希望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访，并促进当地观光产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个园区也集中保管了来自于全台各地的蒋介石铜像。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转型正义不应该窄化成去蒋。两蒋文化园区设置的目的，就是要卸除个人威权崇拜，着重历史文化及观光价值。蒋家第四代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泼漆这种激烈并且逾越法律的行为无法被台湾社会认同，他也感到非常痛心。至于遗灵的问题，这必须由家属共同决定。台湾警方目前已经增加人力维护园区安全，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由于泼漆行为已经触犯毁损罪，警方也已经要求涉案者出面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s.com。
@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3月1号在第三版刊登大篇幅评论文章。这篇署名宣礼的评论文章称，在宪法上对国家主席的任期作出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此，独立时评人士、政治学博士他吴强认为，这种说法是狡辩之词，实际上是最大程度的歪曲了1982年宪法有关这一条款，就是关于国家主席任职不超过2年这一条款设计的立法原意和当时的背景。中国一家军工企业的官方网站披露说，中国正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官网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罕见的公开提及中国正在进行核动力航空母舰相关技术的研究。这篇本星期三发表的中船重工发展战略纲要称，中国正在加快实现核动力航母等相关技术的攻关突破，但是这篇发展纲要星期四在中船重工的官网上已经无法找到。中船重工是中国最大的海军舰船制造公司。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临时召集钢铁和铝产品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前往白宫开会，届时白宫有可能宣布备受瞩目的限制钢铁和铝制品进口的措施。川普总统星期四早晨发推文说，几十年来美国的钢铝产业饱受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和失败的贸易政策的摧残，并且誓言绝不能让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川普总统说，我们要的是自由、公平和明智的贸易。中国当局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4名维族记者的在华亲属，其中一名在自由亚洲电台供职长达17年的记者，他有大约20名家属，先后遭到当局的拘押。中国当局对他们的指控包括带有民族仇恨。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在声明中说，至少9名这个记者当中至少有9名亲属呢，目前仍然在押。这个记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公布这些记者家属的健康状况，并且立即释放他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军方已经测试了几种新型的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无限、可以绕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普京是星期四在对议员们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时候透露这一消息的。他在讲话中描述了他如果他再度连任总统之后的主要政策。俄罗斯大选将于3月18号举行，普遍预计普京将赢得他的第4个6年总统任期。普京在讲话中还提出未来将把俄罗斯贫困人口减半这个目标。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